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花了两次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查考咀嚼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些圣经启示的经义，那就是关乎末世论的圣徒的生命和形体如何改变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么本来我们可以顺利的进入第三节的启示，那就是让我们如何面对现实今生，如何过好我们每天的生活。但是第二节圣经还有一些独特的启示亮点，我们若不把这些亮点跟大家一起分享，总是感觉于心不安。所以我们还是再花一次时间来思考这节圣经启示的独特性。首先先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节圣经的后半部分还有一些启示的独特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奇特的因果，奇特的关联，就是我们的身体必要像他。为什么必要像他呢？有一个奇特的原因，就是我们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就要像他。所以你看到这样奇特的关联吗？这是当然，这是关乎基督论的信息，是基督让我们像他，不是我们想像他就像他了。这样这里边背后有神的大能，这也关乎神的救赎当中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说我们的救赎一般分为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地位的称义，就是我们认罪悔改，最后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位，我们在法律各方面上，我们已经获得了神儿女的地位。第二个就是生命的更新，我们不断的要追求渴慕啊，神的话，神的灵，神的生命，慢慢的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这是第二方面啊，我们也叫做成圣过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身体的得赎啊，也就是身体最后的一种改变，一种成全啊，这是需要在末世啊，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做成，而且这个做成啊，实际上也是全然的，是神的恩典，是全然的神做成的，就像称义一样。那么我们当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边在神的儿女身体得赎这件事当中有一个奇特的信息，那就是在刹那间，当我们见到耶稣以后的话，我们就会改变，这当然是神的既定，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奇特的要点，那就是真体。那么这个真体原文就是如他所示，就是像他正常的存在的形态那样。那么这样一个真体的概念，是不是隐含着还有一种非真体呢？就是不是他正常的存在状态呢？那么联想到耶稣的第一次再来和他荣耀第二次再来之间，我们说 yes 啊，就是整本圣经启示，第一次耶稣披戴肉身是取了奴仆和人的样子啊，就是存心的卑微以至于死，这样他败坏长子权的，最后才能把神的选民最后救赎出来。所以第一次来不是他的正常的存在状态，第二次来才是他荣耀的正常的存在形态，他就是以君王的这种存在形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当像他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荣耀的相似，那我们就不是现在一种卑贱的肉体凡胎的这种相似了。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一些奇特亮点，当时根据三三读经法的啊，我们说的圣俗分开，我们用凡界的原则，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有些教会不明白，因为他深受犹太教的影响，他们不明白这两次来耶稣他的存在形式的不同。所以根据犹太传统的认为，弥赛亚来是荣耀的，也就是第二次再来的形象，但是第一次再来却是卑微的，所以他们不接受，很多人就被基督绊倒了啊，被耶稣绊倒了。所以这样他们神就奇妙的用两次再来就把这样的一个矛盾统一起来了，因为很多的在旧约启示是荣耀的第二次再来，那么第一次再来是隐含在许多的也是旧约当中的一些启示当中，可惜这些所谓的拉比，这些律法师，就法利赛人读经的时候，他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这么一个启示亮光，没有看到神安排的是两次弥赛亚再来，这是感谢主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已经超越了旧约的许许多多律法师，我们对旧约的解读有更高超的一个属灵的慧眼。那么我们用三人读经法，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奇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到底隐含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奇特的地方。那么根据凡解的原则，我们可以告诉大家，那当时有些教会的会众，他们苦苦的追求听信假师傅的一些谣传，一些谬论，同时他自己也进入了那种苦修，一种追求神秘的知识，神秘的体验，宗教的操练等等，实际上他们是不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救赎的三部曲，也就是地位的称义， 然后生命的更新，最后身体的得赎，最后身体的得赎这个阶段是完全在一种奇特的超然的神的大能应许计划和恩典当中完成的。所以它不关乎人的一些作为，人的一些行为举止，人的一些苦修，人的想入非非的某种神秘的一种追求，不是这样的啊，是完全是神的既定和恩典的。所以以弗所教会不懂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受到许多的假说的辩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神感动使徒约翰就把这样的一个原则提出来，就是那个时候你们得见的真体就变啊，不需要你们再太多的什么努力，只要见到他的真体你们就变。所以神的灵感动使徒保罗的时候就谈到了在一刹那之间就完成这个改变，所以不需要你做任何的工作。当然这里边更深的有神学方面的一些争论，包括这个改变是千禧年的呢还是新天新地的，那么埃库切使到底指什么呢，是不是所有圣徒都改变呢，还是有一部分圣徒都改变的，最后到新天新地是不是才完成全部的改变呢，等等等等。这里边我们不进入这样的一种神学的争论，但是我们只知道圣徒最后身体的得赎是神的既定，神的安排，神的大能，神的恩典就可以了。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它是很奇特的，这样一个宗教的信仰，这样一个奇特的信仰的启示是跟其他的宗教都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三十二读经法圣俗分开的分辨的这样一个环节。在我们分辨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基本上是有两类的，一类就是按着恩典，按着神的既定，第二个呢就是靠着人为。实际上很多宗教信仰都有很重要的人本主义思想，特别典型的就是佛教的、儒家的、道家的这样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努力的去打坐、去炼丹、去修行啊，去调息啊，调养自己的呼吸等等啊，然后我们的苦行、我们的功德，最后来换取未来啊，我们现世今生以后，我们死后的整个的生命各方面的一种变化，就是说我们努力的掌控在自己手里，我们透过现世的怎么怎么努力，最后完成我们后来的下一代的怎么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奇特的现世的所有的宗教当中一个奇特的地方。但是神给我们看到，真正的神的儿女最后恢复一个非常荣耀的地位，一个完成一个非常荣耀的改变，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大能和神的基点。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真正进入神的心意，我们领受恩典，圣俗分开，我们就分别为圣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灵异的出来，那么灵异出来就是神看到我们的神的儿女苦苦修行，我们上下求索啊，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追求很多神秘的知识，神说不需要这样，到那个时候你们只要得见基督的真体的时候，你们就会改变，你们就会改变像他一样有那样荣耀的灵体，那样的一种高超的灵性和品德。所以这样无疑是一个福音，无疑是福音当中的最核心的，又非常核心的一部分，那就是要我们抛去许许多多功德的、许许多多自为的、许许多多努力的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进入神的恩典啊，那神的恩典、神的爱心就在这儿显明了，他不让我们误入歧途。同时当我们走入正途，我们安稳的过每一天的时候，同时我们又怀着这样荣耀的真正令人真正可喜悦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过好每一天，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安慰都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要做合神心的回应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把这样精妙的启示出来，让我们再一次安稳，再一次安稳在你的应许、你的大能、你的恩典里，再一次安稳在耶稣第二次再来要完成一个荣耀的改变，不是我们人力所为啊！同时我们所达到的目标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目标，那我们要向我们信仰的这位真神、这位主、这位你的独生爱子、我们荣耀的救主，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恩典。我们真正的我们的信仰是安定在天的，我们可以真正安稳了，我们怀着荣耀的盼望，我们过好每一天，顺服圣灵的引导，求你帮助我们摆脱许多的人的东西、许多假师傅的干扰、许多世间小学的干扰，我们单单的相信你的话，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们。最后一方面，我们要跟大家进入了活出神在，或者首先我们人物关联，我们先把自己类比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他们对这个方面特别不明白，特别不明白的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是一种 量变呢，还是质变呢，还是怎么变化，但实际上神告诉我们这些是超然的一种变化，既不是人的所谓的量变，也不是质变，也不是从量变到质变，从质变到量变，不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是神的大能让你变化你就变化啊，这是一种超然的变化啊。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不做人间的许许多多的一种苦修，需要努力不务正业，以至于荒废了我们现在应尽的这样的每天的这样的职责，不是这样的。同时这里边神给我们看到一个荣耀的基督论，就是当耶稣的本体再现的时候，他的能力足以啊让我们完成神的改变。所以这里边既有强烈的基督论信息，就是他的第二次再来，他再来的反应的形态和他的形态当中所运用的一种大能啊，这是神应许的一个大能，让我们完成神的改变。同时也有圣徒论信息，就是让我们安稳，让我们怀有荣耀的盼望，荣耀的一个理想，我们可以真正过现实今生。那么我们明白这道理以后，我们就应该担负起属灵领袖的一种很重要的职责，那就去挫败假师父的一些许多的奇谈怪论，同时也挽回许多的被误导的那些基督徒，那些年轻幼稚的信徒啊。谁是那些年轻幼稚信徒呢？不外乎就是那些真正的还在上下求索，所谓上下，所谓的这种苦修，这种苦行，追求很多神秘的体验，不务正业，想入非非，好高骛远，那样一批人，所以荒废了他今天很重要的现实的工作，就是这批人。我们要唤醒他们回到神的话语啊！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有处境的观点，我们处境观点依然是关注于现在许许多多人的追求，特别是对灵性的、对未来的、对来世的很多的追求，对死后的许多的追求，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是不是我们现实今生完全可以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追求一些神秘的体验是可以达到的呢？所以我们再次面临现在的许多新式运动，西方的还有从印度出现的许许多多带有实际上是人本主义的一种信仰，人本主义的一种信仰，靠着自己的禅定，靠自己打坐，靠着包括瑜伽，包括修炼，包括太极和各方面调息很多的工作，包括东方的道家的一些思想，还有儒家的一些思想等等啊，这种功德的这种追求啊，道德完美的这项东西的，所以我们靠着这些东西，以为我们未来可以达到一些很好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告诉我们，未来你必像他，是因为你只要得见他的身体，就像他就可以了。所以这里边再次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神本的，这是一个神的大能既定和恩典的，不是我们人力所为的。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最后要活出他的经历来。那活出经历这里面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效法基督、效法真神的一种安排。作为神他为他的儿女最后有一个最后荣耀的归宿荣耀的安排，荣耀的提升荣耀的改变，这样就使我们在地上作为他的儿女就怀有一种非常荣耀的盼望美好的盼望。所以由此进入通达的智慧。那么作为领袖，作为属灵领，作为领导，如何对部下有这样一个安排，让部下能够安心，能够安稳，不要想入非非，不要好高骛远，不要不务正业，能够安心做好每一天，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呢？我们需要效法神，我们要给这些员工有一个荣耀的安排，让他放心。因为人总是担心未来的一些事，总是关心热衷渴慕好奇我们要未来到底怎么样，我到底我的待遇，我的升官，我退休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种退休制度，若有一个比较好的退休制度就是一种带有恩典性的退休，而且是到那个时候就决定了你只要是按部就班的工作就可以了，一到那个时候你就领受这个恩典，你不需要你再怎么样了。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制度的话，那么很多人就需要就非常安稳了，他就工作了。所以退休制度安排的好，实际上就已经带有神效法神的某种一些原则了。无论是你是认识神的人还是不认识人，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通律我们叫做共同的一种规律，就是你为你的部署未来安排一个很有恩典的、很让他安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他现在的工作就比较安稳。若没有的话，这些人总是要想入非非，要追求未来我如何过一个平安的生活这是人的一种本性、一种本能。人犯罪以后，本然的就会关心未来的事。所以领袖要效法神，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现在我们在过去改革30年，我们就是砸三铁，我们把许多劳保各方面制度弄完以后，最后一定出现一种动荡、一种不安、一种跳槽一种互相没有诚信，然后接下来人每个人都想入非非，最后就变乱了整个的一种安稳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大的这种人的心态都已经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建立稳定的团队就非常难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方法，神的奇特的恩典和安排，我们也要从此得到很美好的借鉴啊！这就是智慧人生。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